Sen.我们在去年哈，我们一直在礼拜五晚上查考圣经，我们是查考创世纪、出埃及，然后我们利未记也开始查考了有几章。我们知道利未记是紧接在出埃及后面，那么在出埃及记呢，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呢，常常的抱怨神。那么神虽然供应以色列人一切的需要啊，但是以色列人常常抱怨神。那么摩西到山上去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山下就造金牛犊，那么他们就效法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拜偶像的样子，他们就自己来造一个金牛犊。然后我们也看到神是大大的发怒，摩西下山之后呢，就把这个金牛犊就磨成粉，打碎磨成粉，甚至让这个把金粉倒在水里让以色列人喝掉，然后利未人就起来，就是拿刀去杀那些他们当中拜偶像的那些人。神重重的管教了以色列人，但是呢，神并没有丢弃以色列人，虽然神说他不再与这些与他的选民与以色列人同在了，但是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哀求，那么神没有抛弃以色列人。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好像上帝在这个地方好像是很硬的心肠，而摩西相反是很软心肠来为以色列人哀求。好像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爱比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更大一样，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神与摩西之间的对话是就好像一个父亲在引导他的孩子，引导他的孩子越来越明白父亲的心意，就好像父亲怎么说呢，父亲故意提一些问题，然后看这个孩子的反应，然后引导这个孩子的反应。那么事实上摩西的反应呢，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或者是也是神期望摩西能够如此的去爱上帝的选民。所以显然是神摩西的这种对以色列人的爱正好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就不抛弃以色列人，继续的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么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没有上帝从来不需要谋士的，没有人可以去指挥上帝，没有人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在这里呢，也不是摩西在改变上帝的心意，而是上帝和摩西之间就好像一个父亲和一个孩子之间的交流，就好像一个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交流。在他们这种交流当中，这个父亲和主人启发他的孩子，或者说启发他的仆人更加的明白主人的心意。其实我们从旧约当中哈，哪怕从耶稣对他的门徒之间讲话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一点。常常会看到这一点。你像那个有个妇人为他的女儿来求耶稣，她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结果耶稣对那个女人就说，这个饼不能给狗吃，是不是？这句话说起来也是好像很冷酷的一句话，但是那个女人说什么呢？但是狗也是桌上掉下来的碎渣。那么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耶稣特别的硬心肠，耶稣不爱撒玛利亚人呢？显然不是的，因为耶稣说福音不仅要传遍犹太全地，还要传到撒玛利亚甚至到地极，所以耶稣爱他。但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这么硬心的话呢？其实就是引导这个撒玛利亚人说出那个信心的一个宣告，就是狗也吃这个桌上掉下来的碎渣。 所以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有这样的一番对话，就把这个女人的信心就表达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啊，就可以从当中能够得到益处。上帝喜悦我们向上帝大大的开口，上帝喜悦人对上帝有信心啊。其实在这里上帝跟摩西之间的对话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上帝是硬着心肠很冷心很冷酷啊，摩西相反很有爱心，并不是这样的，是上帝在引导摩西，让摩西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哈，很多时候现在今天很多的教会甚至一些基督徒，当然世界的潮流就觉得人比上帝更有爱心。现在有很多时候是觉得啊，比如说上帝有，上帝说有些人他有些人是犯罪得罪神要认罪悔改，然后人说啊，我们都接纳都宽容啊，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所有人都是上帝所爱的，这是人的说法，人觉得啊，我们比上帝更有爱心。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只有认罪悔改，我们只有遵循神的心意去行，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真正的祝福。今天很多的时候人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有爱啊，其实这完全是不认识神哈。那么从摩西与神之间的对话也是这样，并不是说摩西比上帝更有爱，不是的，而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对选民是不离不弃的，虽然对选民有重重的管教，但是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上帝与摩西的对话只是让摩西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摩西他对以色列民的爱，对上帝的顺服，能够成为以后所有信靠上帝的人的一个榜样，可以去思想摩西，可以去效法摩西，怎样来顺服神，怎样来爱人。我们在就是这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神在以色列人造金牛犊拜偶像之后，神重重的管教了以色列人，但是呢，神依然没有抛弃以色列人，神还是与以色列人同行。那么再接下来同行就有一个条件，那以色列人就要造会幕。就要造会幕，因为上帝不能住在不洁的人当中。那么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啊，借着摩西的口去吩咐以色列人造会幕。那么这一次造会幕呢，是无论材料，无论建造的顺序，无论一切的细节，都是严格按着神的吩咐。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切按着山上的样式啊，一切都按照山上的样式。所以这给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引导，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神的家，那么教会的建造，教会的组成也是一切按照神的心意。就像会幕是一切按照山上的样式，今天的教会事实上是神的家，我们教会不是效法这个地上任何的组织，教会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以属天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啊，来建造，在这地上建造神的家啊，或者说基督的身体。那么在出埃及记最后呢，告诉我们会幕建造完了之后呢，神的荣光就充满整个会幕，出埃及记到此就结束了。那么就进入圣经的第三卷书利未记。那么利未记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以色列人从他拜金牛犊偶像的这个罪当中被上帝管教，后来他们也有认罪悔改，然后他们也懊悔，然后他们也建会幕。那么他们怎样开始一个再次来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或者怎样开始一个与神同行的旅程？以前他们有一个堕落犯罪的过程，以前他们背离神，他们拜偶像，但是现在他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与神同行的旅程。那么这就是利未记，利未记教导从拜金牛偶像从这种罪当中认罪悔改的以色列人该怎样的与圣洁的神同行啊。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并不是跟我们无关的经文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要常常思想怎样是与神同行 在我们的查经当中，我们有时候提到，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与神同行，我们往往想到神是我的帮助啊，神是我的供应者，神是我的山寨，神是我的避难所，我们往往会想到这些。但是呢，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他要住在他们当中，他们当中要建会幕，上帝要住在至圣所里面啊，就在他们的营地的旁边。那上帝首先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献祭，因为圣洁的神在你们当中。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这是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也要圣洁，因为上帝不住在罪人当中啊，我们要圣洁。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圣洁呢？所以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献祭，献祭啊，利未记呢就是紧接着以色列人从拜偶像的罪当中认罪悔改之后，他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与神同行的旅程。其实这也今天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一次查经啊，所以这今年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利未记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前面刚可以说失败了，跌倒了，现在呢神把他们扶助起来，让他们重新再与神同行，就像当年神带领他们过红海啊，当年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一样，他们在这里再一次要恢复与神之间同行的关系。所以利未记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要与圣洁的神同行，第一个呢，就要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圣洁，我们要认识这个神的圣洁，我们才能与他同行。那么利未记告诉我们，从三个方面认识神的圣洁。第一个就是献祭，献祭，我们通过向上帝献祭，我们认识到什么呢？认识到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我们的罪需要赦免，那么需要赎罪，所以这就是献祭。然后呢，献祭也告诉我们，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人来到无罪的神，来到全然圣洁的神面前，来希望得到神的怜悯。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要献上赎罪的祭物来代替我们，来接受上帝愤怒的刑罚。所以燔祭是要在火里全部被烧掉的。其实我们献燔祭的时候，手要按在燔祭的头上，而且献燔祭的人是自己来杀这个燔祭，不是让祭司杀，是自己杀，来自己杀。现在的话，这表达什么呢？表达这个燔祭是代替我在烈火中焚烧，接受罪的刑罚。所以通过献祭，我们就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有罪，我们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将会面临何等可怕的审判。所以我们献上一个代替我们一个赎罪的祭物献到神面。所以通过献祭，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这是一个方面。通过献祭认识到神的圣洁，有罪的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罪要洗净，怎样洗呢？借着血，若不流血啊，罪就不得赦免。然后就是通过献祭来认识神的圣洁。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越认识神的圣洁，越认识到自己的罪哈。那么第二个就是利未记呢，从第七章或第八章开始到后面，谈了很多的律例和规条啊。那么就是对十诫的更详细的一个具体实践的一个律例。啊，实践我们怎样在生活中把它实践出来，在利未记第八章开始讲了很多。那么这些律例规条呢，第一个目的是让人知罪。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了。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我们常常犯这样的罪。所以让第一个让我们知罪，第二个呢，通过律例规条就限制罪的蔓延。限制罪的蔓延，比如说你以前很贪婪啊，或者你以前就是偷窃啊，以前没有这样的律例规条，你虽然受到良心的谴责啊，但是你可能还在这个罪中，但现在有律例规条了，这种罪就受到抑制。那么利未记让我们看到刑罚，当违背神的诫命的时候，违背神所颁布的律例规条的时候，刑罚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刑罚。所以呢，刑罚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神的圣洁是不改变的，上帝是不变的。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啊，神是不变，神是不变，我们往往想到神的哪个属性不变呢？慈爱，对不对？我们唱这首歌时，我们想啊，上帝不改变，上帝以前怎样的医治，今天怎样的医治，上帝以前怎样的保守，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上帝的慈爱不改变。但是利未记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圣洁不改变，上帝的圣洁不改变。所以这跟今天很多很多的一些很流行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今天很多很流行的思想就是啊，神也在改变啊，神也在改变，神的标准也在改变，神的尺度也在改变。比如说某一种行为2000年前在上帝的眼中看是罪，那到今天了，在上帝眼中看就不是罪了啊，没有这回事啊，这是人的想象。利未记告诉我们，神的圣洁是不变的，所以才会有那些可怕的刑罚啊。所以要与神同行，首先要认识神的圣洁。那么利未记通过三个方面来告，一个通过献祭，一个通过利率和规条，一个就通过刑罚。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或者对选民的心意，我们今天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信心里面是真以色列人。上帝对他选民的心意是一致，就是分别为圣。那么利未记更多的告诉以色列人怎样在万民当中分别为圣啊。所以在利未记事实上画了一条明显的界限，就是把选民，也就是以色列民，跟其他的外邦人，迦南人、埃及人、万国的人，画了一条清晰的界限。那么在利未记18章呢第三节啊，圣经是这样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说是这是第一句话。所以以色列人，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以前神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了，你们就不要再像埃及人了。神带领你们进入迦南，你们也不要像迦南人。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就是很为难，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我们都不是，可能都不是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来自于地球的，像我来自于地球的那一边啊，中国大陆。那么打个比方说，神把我从那里带出来，神对我说，你不要再像中国人了，你不要再像中国大陆人了，神把我带到美国来了。然后神又对我说，你又不要像美国人，你又不要像美国人。这是让人很困惑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这就是神对以色列民说的话，就是你又不要像埃及人，你又不要像迦南人，你谁都不要像。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分别为圣，单单属神的人。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心意。我们像不像中国人其实不重要，我们像不像美国人也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分别为圣属神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所以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心意就是，你们要分别出来，你们要分别，不像你们以前的那个地方的人，也不像你们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人，谁都不要像。全地的人你们跟谁都不要像啊，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在利未记11章第4节，刚才是利未记18章第3节。那么利未记18章第4节神说什么呢？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就是你们谁都不要去效法，不要效法埃及人，不要效法迦南人，不要效法中国人，不要效法美国人，谁都不要去效法。你们只要遵行神的典章，也就是听神的话。那么可以用一句话哈，就是来总结整个利未记，就在利未记11章45节，就是神所说，神对以色列民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啊，所以圣洁是利未记的一条主线啊，一条主线。那么利未记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整卷利未记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就是这句话反复的重复。然后利未记最后一句话就是利未记27-34节，最后一句话是一个总结，就上面这整卷书最后一句话总结就是，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民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就这是上帝说的，上帝告诉以色列民你们应该怎样的来过一个在全地分别为圣的生活，你们要怎样的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你们不要像埃及人，你们不要像迦南人，你们不要像任何人，你们是要单单像一个属神的人啊。所以利未记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他们曾经非常像埃及人，是不是？埃及人拜偶像，他们也拜偶像，埃及人是农业国家嘛，他们就崇拜牛嘛，那么以色列人也崇拜牛，那么今天你会看见很多人都在崇拜牛啊，就搞一个金牛放在那个地方啊。牛是在人类这个文明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腾，因为它代表了农业文明，代表了这个丰富的出产，丰富的庄稼，丰富的出产啊，蓬勃的生命力啊，所以很多地方把牛当作一个图腾。你看很多文明都这样，古老的文明呢，印度啊，你包括一些很新兴的国家，美国啊，滑街上一头牛啊怎么样。但是所以以色列人曾经很像埃及人，他们失败了，他们像埃及人那样去拜偶像，但是上帝管教他们之后，上帝不离弃他们，上帝说你们要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上帝说你们还是要与神同行，你们不能像埃及人，你们也不能像你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的迦南人。所以利未记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民怎样的有一个新的开始，怎样的真正的啊成为分别为圣上帝的选民，或者是上帝的百姓。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今年第一个查经聚会当中，我们来简单的思想回顾一下利未记哈。当然利未记我们还刚刚开始查啊，但是我们就是概括一下利未记，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我们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在新的一年我们来思想怎样与神同行，思想神的圣洁啊。那么利未记一开始呢，第一步是什么呢？以色列民他们从堕落犯罪中认罪悔改，就从拜偶像的罪中认罪悔改，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与神同行的旅程，或者是修复与神的关系。那么利未记一开始前面七章谈到一件事情，献祭。你要怎样开始与神同行呢？你们以前都犯罪了，那你怎样开始呢？献祭。所以前面大量的篇幅讲献祭。我们可以看到五种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平安祭也叫感恩祭，然后有赎罪祭，有赎钱祭。我们已经查考完的是这个，大家有没有人记得啊？素祭、燔祭和素祭我们已经是查考完。那么燔祭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普概括的一个最重要的祭，第一个献上的燔祭跟后面的几种祭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燔祭就是它是全部要烧在这个祭坛上，一点都不能留的，就是燔祭是没有留一点点下来，或者给祭司吃啊，给什么一点都不留啊，全部都要烧，连油啊，连什么东西全部都要烧，全部献在祭坛上，当然是要无瑕疵的哈。那么它其实燔祭其实也代表一个赎罪的意义。其实这几种祭里面都有赎罪的意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其实通过这些献祭，一方面表达人来的神的面前，人要认识到自己的罪，人需要得到上帝的怜悯，罪要赎，所以通过献祭。所以这就是 信靠独一真神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献祭，与其他一切异教拜偶像的献祭是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独一真神面前的献祭呢，是罪人献上的赎罪，赎罪的祭，是认罪的。那么其他的异教拜偶像的信仰，来到他们所拜的偶像面前献上，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是想做某种交易，他们是想做某种交易，比如说他们来到财神爷面前给财神爷烧香啊，或者是就是奉献很多香火钱呢、啊、他们做这些，他们是不是来认罪的呢？他们不是来认罪，他们希望财神爷能帮助他发财的啊。你包括像以前在有些地方，就是整个亚洲文化圈都有这个现象啊，我们很重视考试嘛，对不对啊？你无论去日本、去韩国啊、去中国大陆、去很多地方看，就是一到快考试的时候，很多家长和学生都会到一些地方去拜啊，都会到他们一些庙啊，或者是他们地方去拜。他为什么呢？他甚至也会丢很多的香火钱，或者奉献很多香火钱。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不是来认罪的呢？他是不是说，哎呀，我以前一直没有好努力的学习，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啊，我求神原谅我。他是不是来认这个罪？不是的，他们是想与他们的偶像达成某种交易啊，我给你烧香嘛，啊，我给你好处嘛，你就给我好处。所以这是拜偶像的信仰。而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献祭啊？我们不是跟上帝做交易，我们是认罪，我们是认罪，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我们献上赎罪之物。那么神悦不悦纳，完全是神的事情。那么其实到新约就告诉我们，其实所献的这些神其实都不悦纳的，因为他不洗净人的罪，对不对？神只悦纳一个祭，就是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献上。那么旧约献的这所有的祭，全部是让以色列人盼望将来那真正能赎罪的祭，就是主耶稣，上帝无罪的羔羊。所以以前献那么多其实都是无用功，但是也不说无用功，也不是完全没有用，但是有一个用处，就是让人去盼望将来呢真正是可以给我们洗罪赎罪的那个祭啊。所以这就是旧约啊。所以要开始与神同行，一个新的开始，在犯罪的人啊，犯罪堕落之后，他认罪悔改，他要与神同行，新的开始。所以利未记让我们看到，第一开始献祭，来到神的面前献祭。那么人向神献祭呢啊、哦，其实这个我们是回顾我们先讲，人向神献祭第一个表达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民，我们先谈神的选民啊，以色列民他们生活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啊，他们生活一切的中心就是围绕着献祭，围绕着敬拜神，围绕着会幕，围绕着祭司，这是他们生活一切的中心。所以献祭就首先告诉你，你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敬拜神，把你最好的出产，最好的牛羊献给神啊。所以献祭就表达上帝的选民以神为自己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以自己的这个啊私欲为生命的中心，就不是在像以前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了、啊、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谁是他们自己的生命的中心呢？是他们自己，他们命令亚伦为他们造一个偶像，这些以色列民要求，可以说命令亚伦，你为我们造一个偶像。所以这个偶像是为他们自己造的。然后他们拜了这个偶像之后呢，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所以他们这种拜偶像，偶像成为他们的一个为他们服务的一个对象，他们真正的人生的中心仍然是他们自己。但是真正按照神的心意献祭，就是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敬拜神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这是对选民来说献祭其实也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一切都来源于神，也要归回于神。所以你要献上最好的，最好的不是留给自己吃啊。以前我以前有一次哈，我到中国大陆农村去，到农村传福音， 我看他们有很大一块地种的各种菜啊庄稼粮食，但是旁边还有一小块地也种的是，我说为什么要分两个地方种呢？他们说这个是给我们自己吃的，这个是给我们自己吃的，那边都是化肥的，那个是拿去卖的。但是献祭就不是这样，献祭是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为什么把最好的献给神，无瑕疵的献给神呢？就是提醒我们自己，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自己不是，最好的不是留给我们自己享受的，最好的是献给神的。一切来源于神，一切归源于神。然后献祭提醒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赎罪，需要上帝的赦免。所以这是与异教一个本质的不同。异教的对偶像的这种供奉啊、敬献啊，都是某种交易，本质上都是某种交易。但是我们对独一真神来的独一真神面前的献祭，在旧约时代的献祭首先是一种认罪，然后呢也表达神是我生命的中心，神不是为我服务的，我是要来服侍神的。那么献祭的一些定规哈，就是最好的献上，无瑕疵的献上，甘心的献上，而且是公开的，公开的献祭。所以呢，基督徒在人前的见证非常重要啊。基督徒有两个称义，第一个呢，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被神称义，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做的。那么基督徒还有第二个称义是怎样，就雅各书说的，在人前我们也要有见证，也要被人所称义。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献祭是公开的，是公开的。就是你打个比方，燔祭是每一个人要从家里牵一头最好的牛来，对不对？我牵一头最好的牛来，然后大家都看，咦，他说你看那冯涛家里有更好的牛，他不舍得牵来，大家都看得到，对不对？但是我一牵来，大家一看，哟，他确实把家里最好的牛牵来了，大家都看见了。所以献祭其实也是这样的，就说这种献祭的行为，这种基本上是大家都看到的，是公开，这是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很多基督徒也说，哎呀，我不需要到教会去崇拜神啊，我自己就是教会，我自己在家里就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去教会呢？或者有些就是对受洗也是这样啊，为什么要公开受洗呢？啊，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看呢？我自己心里相信就可以。是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但是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巴不得让别人看见，你就巴不得让别人看见。这就是信心和行为的统一。所以在献祭上面就是这样的，没有私自献祭的事情，献祭都是以色列民这都来到会幕这里啊，杀牛杀羊都在这个会幕的这个门口这个地方。无掺杂的献上，我们也特别看到素祭当中呢，不可有面酵啊，不可有蜜，不要有任何的掺杂啊，不要把一些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献上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献上来，一些出于私意的一些东西献，就是当作献给神，其实并不合神心意，神不要这些东西啊。然后呢，当然最献祭最重要就是完全按神的定规献上啊。我们在以前的查经当中，我们实际上很多圣经中有些人没有按神的定规献上，结果神非常愤怒哈，这件事情。所以按照神的定规献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微引申一点讲，就是对上帝的敬拜啊，一定要按上帝的心意。如果不按上帝的心意去敬拜神，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邪教，很多的极端，很多的异端，它非常的残忍，然后他把这种残忍当作一种对上帝的虔诚，是不是？所以他没有按照真正神的心意来敬拜神，他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可以一个方面可以变得非常的残忍和可怕，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可以变得非常的滥爱，就是泛滥的那种爱，完全没有圣洁，没有公义的原则啊，这会走向两个极端哈。所以人对神的敬拜啊，或者说人对神的侍奉，必须按照神的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查经的原因，不断地要回到圣经，这就是我们查经的原因， 啊，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神就是爱啊，我知道这句话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读圣经，那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最后呢，献祭的预表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这五种祭都预表，里面都有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成分啊。我们大家把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啊，这就在希伯来书九章啊，后面还有十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希伯来书九章十九节起，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我们再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章的经文。因为公羊、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哪，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哪，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基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弟兄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一次献上，就是最大最美最完全的赎罪祭，凡信靠他的人，我们的罪就被耶稣的血所洗净了。他成为那个无罪的羔羊，他成为无瑕疵没有教没有任何教的那种无瑕疵洁净的祭物，成为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上帝罪的刑罚。所以 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赎罪祭，他也是大祭司啊。我们今天信靠他的人，我们再不再去靠那些牛羊的献祭来洗净我们的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其实上帝不喜悦这些，上帝不喜悦这些，这些没有办法洗净人的罪。但是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民一直做呢，一直献呢？其实就是提醒以色列民，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会有一个救主来把他们从这罪当中拯救出来，将来会有上帝的为他们所预备的赎罪祭，就像上帝为以撒所预备的那一个燔祭的那只羊一样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查考利未记的原因。我们如果不查考旧约的献祭，我们永远就很难真正的明白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那么耶稣他说他来到自己的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件，他要来做祭物啊，这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耶稣说，你看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非常清楚他来到世上是做什么，就是要做那个赎罪的羔羊。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讨论的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我们今天虽然不用像旧约那样去献各种祭了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同样的，我们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生活啊，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从罪恶当中认罪悔改之后，上帝应许依然在他们当中，依然不离弃他们，但是上帝对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从此他们要开始，一开始要有一个献祭啊。那么我们今天怎样来理解或者实践这种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或者生活，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啊，在如何的来实践出来或者运用出来啊。根据利未记记载有关献祭的经文，讨论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献祭的基督徒或者说选民的生活。这个献祭有时加引号，因为我们今天不用杀牛杀羊啊，但是我们今天同样的也是献祭啊。我们今天人不是特别多的话，我们要不分两组来讨论一下。好，我们还是依次用报数的方式，用一二一二报数啊，报的一的为一组，报的二的为二组。好，我们从国华弟兄可以开始。那我们请一组的弟兄姊妹可以在这边把椅子转一下，围一个圈啊。然后我们的二组弟兄姊妹可以在后面把椅子转一下，围一个圈。